好，大家阿弥陀佛。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佛学入门啊，属于第二章啊，世尊的八相示现，也就是把佛陀这一生呢，他的从出生啊到成佛入涅槃这个过程啊，把它做一个不同的历程的一个好。来让的不同的历程哈，然后呢来让我们了解啊成佛的经过啊，所以也就是八相示现呢，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八相成道啊，是在讲佛陀他一代的时机啊，他是怎么由凡入圣啊，在人间成道啊这个过程。那第一个啊，他就讲降兜率，也就是从兜率天下降人间呐、啊，那这个说法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他前一世哈、啊，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菩萨啊，一生不处的菩萨，他已经是在住在这个兜率天啊，在教化这个兜率天的内院的天人。然后在那边等待时节因缘，好，也就是观五相合宜之机呀、啊，也就是观察，好，跟他有缘的父母，还有在什么时间、什么国家啊、什么样的家庭，然后来下降人间。那从这一个典故来讲，也就是说，佛陀他再来是成愿什么？再来的是他可以选择的，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呢，我们是糊里糊涂而来，是不是我们能够选择主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众生其实我们也是啊这样子下降人间，可是我们是从六道中的不晓得哪一道再来。好，然后呢，我们不是乘愿再来，我们是随业而来，是业感缘起，是依着我们过去生所造的种种的习气业力使然，然后感应来到这个世间的。好，所以这个差别就很大了，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他来到这个人间是有他的愿，那个愿力跟目的啊，为了要来示现成佛教化众生啊。那我们呢，不晓得有什么目的啦，如果来了又不懂得修行，那可能连一个最起码的啊能够听经闻法的这个机缘也可能都没有，对不对？然后又糊里糊涂在随波逐流啊，在随业生死轮回。好，那第二个啊，他就讲脱胎啊，脱胎是成六牙白象啊，然后口含白莲花降入母胎。好，那当然这是表法，六牙白象也就是他要来行六度，好，我们说的菩萨六度，然后呢？然后教化人间，让每一个众生呢能够出污泥什么而不染啊，能够净化他的内心啊，心灵世界啊，是这个表法的意思哈、啊。然后降入母胎啦啊，来脱胎，那我们也是有这个过程啊。然后再来出生啊，然后出家，对不对？是29岁的时候出家。为了成道修行哈，为了修行悟道，悟这个宇宙人生道理而出家。那我们呢，比对一下，我们凡夫啊，我们不是出家哦，我们是要成家立业，要拥有一个圆满的家，是不是？哦，是自己呀、啊、反而要把自己呀、啊、套住，钻进笼里关起来。那释迦牟尼佛他是为了要求解脱 所以它是出怎么样解除一切的束缚啊。那因为我们呐，就是觉得这个人生一定要拥有什么，拥有我想要的，拥有所有人都有的，这样我才叫没有白来。我们是要从这个物质上，对不对？名利上去得，去肯得到，然后来肯定自己的成就，认为这样才是有成就，这一生才没有白来。可是呢，却不知道啊，自己已经陷入这个那个污泥沼泽之中啊。等你发现啊，哎呀，原来不是我想象那么美好的一件事的时候，你要脱身已经怎么样难了啦，对不对？好，无法自拔，就好像说头已经剃了一半了，那你怎么办？没办法抽身啊，被套牢了啊。释迦牟尼佛他这个他要的是真正内心的解脱，这个才是他觉得真正最幸福最圆满的人生啊。好，那我们一般所说的是福报是要拥有世间的财富名利等等成就才叫有福报，可是释迦牟尼佛他认为一个人他最有福报的人是哪一种？我刚刚才跟一个师兄讲，哎，天塌下来都没事，对不对？他能够没有烦恼，解脱自在，无事一身轻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有福报的人。好，所以我们啊，跟释迦牟尼佛就走的方向就不同了，啊，观念之见不一样，你所选择的人生的角度就不同了。好，再来，他出家以后呢，是要降魔啊，他降服了一切的这个魔王的考验。我们前面有说魔，也就是降服什么？不只是降服外魔，更重要是降服什么？内魔，也就是他内心的那个恐惧、烦恼魔、生死魔，对不对？啊，这一些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啊要去面对的。可是呢，他一一都降服了啊。那我们释迦牟尼佛他是降魔而成道，那我们是什么？投降啊，变魔子魔孙啊，经不起物欲的引诱啊，对不对？财色名利的引诱啦，然后我们最后就变魔子魔孙啦，自己就成佛成魔啦，我们不是成佛哈，对不对？然后呢，释迦牟尼佛他是降魔之后而成圣道，成道就是成就圣道，成就解脱道。那我们呢，我们也在这个人间啊玩得很快乐啊，在五，对不对？五浊二世里啊，我们也成就了一些啦，啊，我们是成功，对不对？啊，学业、家庭、事业都有成就，所以这样我们说哦，我们也成功了啦。可是我们成就的是什么？善恶业、生死业，因为你有造作就有生死，对不对？啊，我们是在这里，你造作了生死业，所以呢，你就不能解脱轮回。那释迦牟尼佛是成就清净业，啊，清净业，他内心呢无染，啊，无浊，善恶皆离，所以他能够解脱出来，啊。那只要我们有所抓取啊，对这个世间一沙一尘一地，你都放不下，有所执着，那你就一定不得解脱。然后再来成道后是转法轮啊，释迦牟尼佛不是治疗汉，对不对？你看他是转法轮，说法45年，然后利益一切众生，不忍众生苦。那我们呢？我们在转什么轮啊？凡夫转什么轮？我们是转欲轮，欲望，欲望之轮啊。怎么样啊？我们是每天啊见面，两个人一见面谈什么？哎呀，你最近有没有 投资啊，这股票涨得很厉害啊，你有没有去赶快啊买一些啊，转欲轮啊，欲望之轮啊，然后一见面就说，哎呀，哪里齁有好吃的哦，名产哦，哇，哪一个百货公司在打折哦，我们要赶快去瞎拼啊，对不对？你看忙的就是这些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众生啊，说的谈的做的都离不开什么贪嗔痴的这个欲望啊，所以啊当然是差什么差之十万八千里啦。好，然后释迦牟尼佛呢，他成道转法轮啊之后呢，最后啊入涅槃啊，在80岁那个时候，那涅槃呢，也就是他完全怎么样，全然的放下，接受无常，内心无有恐惧。你对生死不恐惧，就叫做什么？了生死啊！生死已经不会对你造成障碍了，这样就是了了。如果你还贪生怕死啊，还去抗拒无常，那你就是被怎么样生死所障碍，也就是没有了生死啊。那他是完全解脱了。那我们不悟啊，所以仍在生死苦海里浮沉，继续轮回啊，差别就是这样啊。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我们是八相什么也成就生死业了，也是怎么样，我们不是成道了，哇，刚刚就讲了，我们是成就生死业啊，成就生死轮回而已啊。好，那这里面呢他有讲到因果经里面啊，介绍这个佛陀他宿世啊的一些公案啊。那在燃灯佛住世的时候啊，就是无量劫前啊，他曾经是一位善慧仙人。仙人呢一般来讲就是属于外道的修行人啊，有修行的修清净犯恨的啊，这种他遇到燃灯佛，所以他就买了五金莲花供养佛。后来呢燃灯佛啊就为他受记啊，说你将来呢成佛啊，号释迦牟尼。那各位有没有觉得，哇，成佛这么简单哦？只要买五金莲花就可以受记成佛。那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一定可以成佛了，因为我们不只供养五金莲花而已。其实啊，这个意思是在讲什么？啊，这是在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不是他供养什么，而是他供养的当下的那一念至诚恭敬心啊，还有那一念清净心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也曾经讲过，有一个老太婆，她为了要供点油灯来供佛，所以她没有钱，而去用她的头发去换了啊一盏油灯，是最小最破的，可是呢那个提婆达多啊，用那个法术啊，呼风啊，对不对？啊，引了很多大风来吹啊，怎么样吹都吹不熄这一盏灯啊。所有的有钱人买的大灯都熄了，就是老婆婆这一盏油灯不会熄灭。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佛说，那个老婆婆的心啊，对不对？她念念成恭敬心、诚心啊，是胜过一切。所有人啊，是这一念心，不在于你的那个供养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怎么样啊。所以是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就是这一念清净心呢 啊直心清净心，这一念心才是最重要。然后呢再来，有一天他又看到燃灯佛来了啊，这个善慧仙人呢又把他自己身上所穿的鹿皮衣啊铺在地上， 因为地上有一滩水，好，有一滩水，那他怕呢，哎，那个燃灯佛啊，脚会啊脏掉，所以呢，就用鹿皮衣铺在地上，然后又还不够啊，所以再趴下去以后，又把他的头发啊往前啊甩到前面，因为以前是留长发嘛，啊，修行啊，他的头发很长，然后让这个燃灯佛走过。于是呢，燃灯佛啊又受记说，将来啊你会在娑婆世界做佛度诸众生。为什么说他这样就要来娑婆世界呢？啊，也就是啊，他的内念心，对不对？他能够不怕辛苦啊，不怕染污，对不对？然后可以为别人哈、啊，为这个燃灯佛啦，他就说，然后来牺牲他自己，是不是？他等于是说，哎。这样子的为人拔苦啊，济苦的那一念心，这一念心自然会感得相应的世界，去行这个菩萨道。好，因为他有那种心，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各位来这里，一定是想得什么？得智慧，所以你就会这一念心呢，让你啊感得来佛陀教育基金会，啊来听经闻法，对不对？啊，如果呢，你内念心是想要慈悲救世的，那你会相应去到慈济那个道场啊，去参加，或者是参加这个弘时智慧啦啊，去非洲啊做使怀者。你的心愿是什么，你就会怎么样？哎，感得啊，跟你相应的那个道场。所以不是别人可以强迫你去哪里，而是完全看你自己的愿力，好，跟那个心念。好，那我们再来看，从此以后啊，又过若干时节啊，到了迦摄佛的时代啊的时候呢，善慧菩萨他就功行圆满了，所以呢，命中后就升到兜率天。那兜率天呢，就是六欲天里面哈的第四层天啊，我们又称为知足天。那个这个在以后哈我们会介绍到，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所琢磨哈。然后这个有内外两院啊，那内外院是享福的天人，那内院呢就是什么未登补处啊，即将继承佛位的菩萨所住的。什么叫未登补处呢？也就是啊，他这一生在最后一生哈、啊、的透过这最后一生的圆满修行以后，他就可以成佛了啊。所以我们又称为叫做一生补处，也就是佛位的候补人呐、啊，接班人呐 啊。所以呢，他后来啊，在等待时节因缘，我们说在兜率天呐、啊，它是一天等于人间四百年，好，然后是四千岁，好，所以一层呢，哇，所以就是一亿七千万六千年，是不是？好，啊，当然它这个单位哈，数量单位啊，是依印度那时候的，那其实意思就是说。是很久很久，哈。当然，如果是可以，把时间都断定好，这也是有一点，有一点啊，依我们人间的时间在算啊，对不对？好，那事实上，天上的人间的一天的时间跟我们这一天时间是不是都一样呢？哈，对不对？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是很难去很明确的算出来一个数量。那我们只能说，也就是说。时间是蛮长久的，哈，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我就是在介绍哈，释迦牟尼佛哈，他的这个八相成道哈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后面哈，佛陀的足性哈简释，其实这个比较简单哈，那我就大概讲一下。 也就是说他小时候叫做悉达多乔达摩，乔达摩是他的家族的姓啊，他父亲啊，他们的家族就姓乔达摩，他有的是翻译成瞿昙啊，瞿昙，那姓在后面啊，名在前面啊，对不对？啊，那跟我们是刚好相反啊。那后来成就成佛以后呢，就叫做释迦牟尼佛。那释迦呢，也就是他们的那个种族的姓啊，种族释迦种啊，释迦族，所以称为。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呐、啊，如果有成就的话，就是会光宗什么耀祖。譬如说，我们的那个诺贝尔奖金得奖者啊，是谁？那个李远哲，对不对？然后呢，去到那里接受领奖的时候，都一定讲来自台湾的，对不对？台湾的李远哲，哦，那就不是讲他家了，不会说讲李远哲他住哪里，以他家。家族那边哈的地区为主，啊，也就是说以光宗耀祖的这种，所以就是用他的族姓哈，种族啊，的名字来取名，所以释迦是佛的姓，啊，摩尼是佛的名，这样表示在那个他们那个种族呢，也出了这么一尊，啊，就是一个觉悟者。好，那这里又讲说他是属于啊。印度古印度四种种姓的第二个种姓叫刹帝利族，啊，这个是属于贵族阶级的，啊，我们之前讲过了。那在第四点，他是在讨论说啊，因为有人说释迦牟尼佛是属于雅利安人，啊，雅利安人就是波斯那个地方，我们说波斯其实就等于现在的伊朗啊，那个地方，那就是说他是属于那个地方来的。雅利安人占领印度以后，然后在那边繁殖后代，啊，所以可能是雅利安人，就是伊朗的人。但是也有另外一说，有一个地理学家，他就研究，他就说释迦牟尼佛呢，他也有可能是属于西藏的蒙古族的这个黄种人。好，因为西藏跟那个尼泊尔啊，只有隔了一座喜马拉雅山而已啊。那也有很多啊，像尼泊尔那边也有很多是属于我们西藏的这边的蒙古族的人过去啊，是我们。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中国的血统了，蒙古那一代的哈，啊，汉人的血统了，啊，中华的血统。好，再来就是有讨论到说，这个古印度的四姓阶级哈的制度。好，那这一段呢，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好，那释迦牟尼佛他成佛以后啊，他是就是怎么样？为了要打破这个四姓种族的不平等待遇，所以呢，提倡人皆可以成佛啊，然后。让这些啊，当时啊，那个婆罗门教徒啊，很多都反对啊，最后啊，也有很多归顺的啊，同意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理念，然后来也来皈依佛教啊。这一段是讲这个，好，那我们这个比较简单哈，我们就带过去就好。再来看第四章哈，佛陀的圣号啊。那释迦牟尼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啊，这个圣号是也有它的含义的。啊，释迦就是表示能人，牟尼呢也就是寂寞的意思，能人也就是怎么样？仁爱慈悲，是指释迦牟尼佛他的心性跟德行的特质。啊，那寂寞呢？不是我们所说的，哎呀，我好无聊，哈，没事做，很寂寞，不是这个，啊，这个寂寞啊，也就是含有孤名先发，知音难觅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曲高和寡，啊，也就是 正悟的人啊，他们所悟的那个真理啊，没有人能够知道，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没办法，很难去让跟人家讲我悟到的是什么。好，所以呢，常常就有什么样，哎，知音难觅啊，好，没办法说，好，所以有这种含义，就是称为寂寞。那另外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这个寂寞就是代表什么？他内心啊的那个清净心，对不对？也就是他所证得的宇宙人生的这个真理以后，他内心的那个清净心啊，就是具足清净无染的这念心，就称为寂寞。啊，就是清净无染的这念心啊。好，一个是代表他的智慧啊，证得最高智慧；一个是代表他的清净心，所以称为寂寞。啊，好，那佛啊，又是什么呢？啊，这句话佛他其实是梵语哈，啊，佛陀耶，也就是不打啊，有时候是翻成佛陀不打。不打呢，其实他就是一个觉者的意思，觉悟者啊。我们说觉悟啊，像佛他是什么，属于先知先觉者，先知先觉的圣者。那我们一般人是什么？不是后知后觉，要不然就是什么，不知不觉，对不对？错知错觉。那其实我们一般人啊，最差的就是不知不觉了哈。啊，再来就是后知后觉。那如果你有开始在修行，但是念起即觉，还有起念了哦，我知道，有时候就马上知道，那念起即觉还算不错，对不对？那还有一种是像释迦牟尼佛是，他完全成佛以后是觉而不起，他其实啊连妄念都不起的，啊，觉而不起的，所以这个先知先觉哈，不是说表示他会预言。好，有的人是把他想，他会预言才叫先知先觉，啊，不是这样，不是能预知未来哈，他表示啊，他念念觉，然后呢，念念不迷呀，啊，那觉者呢，他也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啊，称为就是要自觉，第二个觉他，第三个是觉行圆满，啊。什么叫自觉呢？其实自觉也就是开悟，也就是表智慧啊。那觉他就是什么？能够有悲天悯人的慈悲，对不对？啊，那觉行圆满呢，就是悲智圆满，我们称为两足尊啊。所以自觉他开悟了，那也就是证得解脱咯，啊，所以是解脱道，自觉是属于解脱道，觉他就是什么菩萨道，啊，然后呢，觉行圆满就是证得究竟佛果。那我们自觉要觉悟什么呢？其实释迦牟尼佛他觉悟的就是什么缘起法。啊，见到诸法的实相，然后依着这个缘起四圣谛的道理呢，在生活中得解脱，找到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那我们一般人呢，啊，遇到苦啊，不是怨天尤人，就是怪环境啦，啊，怪政府，怪朋友，对不对？那觉悟者他是悟到啊，一切苦的根源，原来就是来自我这念心的贪嗔痴啊，是来自无明，所以呢，他破内心的这个无明，然后呢，得解脱的智慧，那这个就是自觉，啊，证得解脱，啊，解脱道。那一般人呢，啊，我们常说，我自觉，但是有一些人他只洁身自爱，对不对？说啊，我不要去染污啊，不要辛苦，好，无事一身轻，所以我什么事都不做啊， 我就洁身自爱就好了，至少门前雪。那这个就是不具足什么慈悲。好，那释迦牟尼佛呢，他不是，他不但具足智慧，更重要的是什么，还有悲天悯人的慈悲。好，然后悲智圆满，我们不要看到这个圆满。好，成佛不是说啊，我一切众生度尽了，好，对不对，我度尽一切众生了，然后我说法也说完了，所以才叫做圆满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啊。好，不是外面的境界完全改变了我才能成佛啊。事实上释迦牟尼佛早就成佛了，可是众生还是这么多啊，我们现在还是在这边，对不对，轮回生死流浪啊。所以有没有度完？没有啊。但是呢，他已经觉醒圆满了呢。照理说他不可能觉醒圆满，对不对？所以这里的觉醒圆满呢，也就是表示他内念心的，他的智慧已经圆满，他的慈悲是最究竟圆满的，啊，已经达到这个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这一种，这一念心已经完全无我了，这样才能圆满，对不对？那我内心啊，已经无有无我了，无有分别，所以呢，外境一切也都怎么样，没有分别。好，所以说释迦牟尼佛一成佛，所有众生他看起来都是佛，有没有？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啊，因为他看一切众生平等，对不对？没有分别啊，所以说那这样就圆满。在他来讲，地狱天空天宫啊，不二，我自己跟众生啊，自他也不二，哦，那这样就是圆满啊，对不对？好，所以觉醒圆满就是修我们这一念心呐，啊，就是从一念觉啊到念觉，对不对？然后从修这个一念慈到什么念念慈悲啊。啊，你修到了念念觉念念慈，那你就是什么觉醒圆满，也就是不管在何时何地遇到什么人通通一样。好，所以修行呢，它完全是一像是一种一个滴水穿石的功夫啊。啊，一念觉就像一滴水咚打在你那个无明的顽石上，对不对？一念觉咚，每一次遇到一件事情，一点小觉悟，哦，它就怎么样，就是一念觉。然后到你以后这样慢慢的一滴一滴的念，达到什么念念觉，然后最后就有滴水穿石的这个功能的出现了。好，所以修行啊，不要小看这一念觉啊。好，那我们这个大概呢，就把这个释迦牟尼佛啊的圣号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哈。所以修行是觉悟的法门，啊，觉悟的法门，只有真正觉悟才能够解脱，啊，才具足解脱的智慧。好，那觉悟呢，其实也就是明心见性，好，明白你自己的心内观啊，看清楚你这念心啊，还有没有贪嗔痴啊，要去除啊，啊，还有没有贪心障碍啊，无明啊，啊，是明心，然后见性，见到诸法实相，啊，见到宇宙自然的法性，啊，法尔如是，那这样你就怎么样，就是叫做一个觉悟者，啊。然后以你的智慧解脱了，你自己解脱了，然后呢，进而再去啊，利益一切众生，随缘度众生，哈。好，再来看第六章，它是介绍这个佛力与佛起，啊，不是，第五章是， 印度的佛教圣地。好，那我想这里呢，其实又是等于把前面哈，我们介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出生到成道啊，这个过程，又重述一遍。好，只是他这里比较强调说，在印度那里你是可以去参访这个，啊，当时的这几个，成道地啦，或者是说法地啦，哈，这些纪念建筑啊，到现在还有。啊，我们说啊，诸法缘起嘛，缘起缘灭。你看，释迦牟尼佛当时在那边呐，啊，有这么殊胜的这个佛法的，啊，教法，对不对？啊，那么多的这个建筑啊，哈，啊，当时的这些建筑，现在呢人去楼空啊，对不对？也是不免时间无常的摧毁啊。好，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史迹的。好，那这个是在证明说释迦牟尼佛他是真有其人，好，是历史上真有的人物，而不是凭空捏造的。好，你可以去那里啊，可以去看到啊所留下来的这些史迹。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十页哈，第六章是讲这个佛力与佛奇的哈缘由哈，它的来由，或者佛力怎么介绍。那因为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出生那个年代哈，也没有文字可以记载，所以他出生啊成道或涅槃哈，常常有一点出入，莫衷一是。啊，后来呢，世界佛教友谊会就在那个西元1950年呢，在锡兰哈可伦坡这个地方举行第一次会议，然后共同啊讨论，把这个决定了哈，结论把这个佛陀降生成道还有涅槃，通通呢，把它怎么样，大家公认哈一个日期，然后。以后就这样来纪念。好，那所以就是出生日就是好西元前623年啊，5月5日都是就是月圆日那天啊，五月圆日啊，对不起，好，所以是5月15号，然后成道是35岁的时候啊，西元前588年也是5月的月圆日，然后。说法45年80岁涅槃啊，那在西元543年啊5月的月圆日，那全部都把它定在什么5月的月圆日啊这一天。那这样子呢就比较好哈，啊，好记忆啦，好，啊，那大家统一哈，啊，统一来庆祝。那佛力的计算方法哈，啊，我们一般有讲佛力嘛，那佛力就是要以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开始，好，涅槃那一年哈开始算起，那涅槃是543年，然后再加上我们，因为这是西元前嘛，所以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年代，我们是现在假设2007年，好，然后再加上一。好，加一，因为它是5月月圆日嘛，好，那这一年里面啊，这一年里面因为5到5月而已啊，啊后面还有7个月啊，啊如果说我们因为后面占的比较多数嘛，所以再加一，假设它是在我们现在已经11月，我们来看一定要加一嘛，对不对？因为它是以5月那个期间划分为这样是一年，好，5月到5月嘛，哈，然后我们现在假设11月了，那一定要再加一嘛，这样子，好，那如果是小于五的话，我们才会说四舍五入，好，大于五的，好，大于五的，我们就说，大于四啊，我们就是会进加一，好，那如果问哈这个所以今年的佛历是。2551年，啊，今年，那，啊，如果说佛陀到现在，出生到现在有多久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他的什么出生年代来加就可以了，哦，用西元前623加上207年再加1，啊，所以是2631年，啊，这个是讲他的出生到现在有多久。那我们的佛旗，佛教旗啊，哎，它的旗子呢的上面的六种颜色，其实是根据佛陀他成道的时候啊，据说呢，哎，那个身体哈，那个遗体啊，有放出六种啊，放光啊，圣体放光哈，有六种颜色，哪六种呢？就是蓝色、黄色、红色、白色，还有橙色，好，这样子，然后。所以就用这个，嗯，还有第六种，它是前五色混合色，好，这种色，然后把它做成这个佛教旗哈的这种图字，嘿，那这个你们都看过吗？佛教旗没有仔细看过哈，哦，我本来有想到说要带一面来给你们看的，我们师父那里是有。可是今天因为刚好没有从那边过来哈，就没有带。好，下次有机缘的话，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哎，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七章哈，介绍这个卫塞节或者是佛陀日哈。那卫塞呢，其实是印度五岳的一个名字，叫做卫塞迦哈的一个单称。也就是说印度他们称为叫那个五岳的就称为卫塞迦哈。那因为我们前面讲佛陀的成道啊涅槃什么都是在五岳月圆日嘛，所以又称为卫塞节哈，就是以他的五岳的那个哈名称来取哈，叫卫塞节。但是我们这个卫塞节不是指一个月，而是指那一个，不是指五月而已，而是指五月的月圆日。好，那本来是叫卫塞节，那后来呢，这个才又在泰谷啊，泰国的曼谷啊，开会决议把卫塞节改为佛陀日。啊，那当然了，这是经过啊，那个世界。那个佛教友谊会啊的开会啊，后来提议以后，曼谷是提议啦，然后再到了那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在开第九届大会的时候才复决通过，啊，改为佛陀日这样。所以以后呢，大家就依着这一天哈，五月的月圆日啊来作为啊佛陀日。那我们现在哈，也有以这个农历四月八日为这个释迦牟尼佛圣诞之日啊，那这个是依照我们中国的这个所记载的哈，历史上所记载的，那等一下后面注解会讲。好，我们再看44页哈。那一般来讲，在这个五月月圆日的佛陀日的时候啊，我们有的人会举办这个浴佛节，有没有？好，那在那个日本哈，他们比较有的也会举办那个花节，啊，花节，因为代表当时都是天女散花嘛，他释迦牟尼佛出生或悟道的时候，哦，都会有仙女散花哈，哎，然后会。我们的浴佛节呢，大部分都会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小时候的一个圣像哈，悉达多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然后用那个中药去熬那个香汤浴佛汤啊，那浴完佛后就给大众啊可以请回去。那其实以前啊，他们那些寺院哈，因为当时医药不发达嘛，那很多人有病啊，有什么不舒服都会去找师父，所以有一些师父他会学了一点什么，那个草药啊，医学方面的哈，所以他就会用这个草药熬一熬啊，哈，那你请回去喝了，对你身体有好处啊，也就是可以帮他解除一点病苦，这样子。 那这个浴佛节哈，我们台湾哈很多啦，到处都有哈。那在斯里兰卡，他们佛诞节哈就等于是过年，啊，他们是依照那个时候，而且可以放假好几天哈。好，那斯里兰卡他们那边还有佛牙节、舍利子节，啊，开放这个他们的佛牙是十年开放一次，所以每一次开放的时候哈是排队。可能有的人要排上三天才看得到，全世界的人啊都要去参礼啊，所以就是哇那个大排长龙啊。除了十年开放一次，要不然就是除非他们国家有旱灾非常严重，好，那这个时候据他们以前的历史记载，只要打开佛牙来打开的话，那就会下甘露，好，那历史上有记载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好，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啦，哈，所以他们除非是遇到这种特殊的天灾啦，否则他们是十年开放一次这样。